好，那我们就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赐给我们美好的早晨，一起到神的面前来聆听神的话语。求主引领看顾我们前面的道路，帮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我先。今天就继续我们的读经啊，我们今天读的是21到25章，那我们还是一样一起来念读经班的经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那再次强调，我们读经不是只是为了知识的探寻，而是为了要行神所要我们行的各样他所喜悦的事情。好，那我们就继续啊。上一次我们读到19到16到20章，那后面几章呢比较快的带过。那我再次用牧师的讲义，那我们回顾一下，然后再重新的思考。那之前有提到少年的官来找耶稣，然后呢彼得就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那我们会得什么呢？那主耶稣的回答是，凡为我的名撇下这一切，必得着百倍，然后承受永生。那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里面一句话，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就提了两次哦。这里面第一次就是讲到了跟从主的人跟其他人。那这里面呢就有讲到说，这个是在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的宝座上，那为主名而有所舍弃的会得着百倍承受永生。那许多将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如果做比较的话，就可能是那个少年官在世人的眼光看他拥有了一切，他原本好像是在前的，结果因为不愿意舍弃呢，就到了在后里面。反过来呢，有些在前在后的将要在前，就是这些原本以为在世上比较后段的人呢，到最后是在神眼中比较前面的人。所以这边有讲说，舍家撇业的人就是跟随主的人。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跟随主呢一定有所舍，那舍的程度有深有浅，有长有短，也同样有所得，不只是永生的得着，还有呢今生的得着，它也有属灵也有物质的，就是一切的丰盛都来自于神。第二次提到将在后的将要在前呢，是讲到了这个园户这个葡萄园主的故事，就是他去那边找人家在那边闲荡，就让他们来工作，给他们一块银子，结果呢后来不论是先后都给他们一样的工资，然后他们就有点抱怨。那这里面呢重点就强调，天国中不是看谁先谁后，只是看神的恩典，你不论是先来后到，都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很美好的恩典。那当然这里面有，这不是在讲到一个社会问题或者是一个制度的问题，他这边讲到的是一个这个原主他的恩典的问题，所以一切都只看神的恩典。那原来在前的呢来了结果抱怨，反倒在后，那在后来的呢满怀恩典得到，反而在前。所以主耶稣就在讲这两件事情，然后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牧师也再次提到说，因着主耶稣他愿意在后，我们得以在前。这在后在前呢，就是看人的眼光呢，主耶稣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他的贫穷我们富足，他在后我们得以在前。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自己卑微。那我们怎么在前呢？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原本是后到不行的，我们是罪人，罪到不行的，要受到很严重的刑罚，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回来做神的儿女，在前在后的这个观念。 那基督徒与服事，在二十章有讲到，这边有个字义的研究。服事，我们常常在读圣经，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译本、哦、都会讲到服事还是服事，这两个都是这个题都有都可以用哦。那这个服事呢，有做仆人的工作的意思，那侍奉以下对上的这个服事的结果。那服事或服事呢，其实在中文的古书上都有用，所以呢，基本上我们教会还是以这个事字，事情的事字呢，来做我们主要的使用的方式，因为它有一种对象是对神的这种态度、哦、那两种不同的生活人生观，他们就讲到说要谁大谁小的问题。那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大臣呢，就君王之后就大臣操管他们，但是我们这边反而不是，为大的就做用人，为首的做仆人，就像人子来。那最大的谁？当然是主耶稣基督，他不是受人服侍，反而是服侍人，舍命做多人的属将。这里面呢就有更大的一个不同的看见了。那这里面有个表说，世俗的人生观是做君王受人服侍得别人利益，但是主耶稣的人生观也是我们应该要接受的人生观，就是做仆人的人生观，我们要做的是服侍人并且使人得着利益。所以这边讲到主耶稣的服侍，他不是来受人服侍，乃是要去服侍人。服侍到什么程度呢？服侍到舍命。约翰福音讲到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的目的呢是做多人的赎价，不是就是我不要命了，是这个命可以成为多人的赎价，就是这个最终的目的。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今天的这个内容哦。马太福音的大纲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段落了，前面讲到弥赛亚的降生，事工的起头，加利叶事工，接着上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内容。最后呢一周是受难与复活。弥赛亚最后一周哦，在圣经里面几乎每天都有记录。圣经其实很精简，前面主耶稣在服事的前三年呢，很快的用很多的快速的节奏这样过去，但是到了最后一周呢，就整个慢下来，一天一天的几乎是巨细靡遗的把每个内容都写下来，因为它里面每个内容都跟主耶稣来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相关联性哦。那一开始呢，就是骑驴进城，这是中树节，星期一讲了三个天国的比喻，两个儿子，凶恶的园户，娶亲的筵席。星期二呢，就跟国家的领袖来辩论，里面这个领袖呢，就是各个领域的领袖，政治方面，西律党、撒都该人，然后呢，在宗教上有法利赛人，还有橄榄山上的训示。那星期三没有记载，星期四讲到了是最后的晚餐，星期五讲的是审问、钉十字架、被埋葬，星期六安息日，星期日是主耶稣复活，这是弥赛亚最后一周，也是我们马太福音的最后一个阶段。那我们一起来看其中内容。这边讲到说，主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那当主耶稣他们在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做了大任性，确认主耶稣也公开的说，你说的是他就是那神的儿子之后，他们就主耶稣就定义到耶路撒冷啊。我们上次有讲到三次，他又告诉他们人子来会被这个他们鞭打受难，然后受死复活，那他就一直前进，一直到现在呢，就是要进入耶路撒冷。那这边有一件特别的事情，是主耶稣主动的说要骑驴驹哦进耶路撒冷城，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这是一个特意做的事情，因为他已经走了这么长的路了。从加利利走到耶路撒冷其实是要走好长一段距离，我们这圣经的记载也是看到他走了几天的距离，这样子就最后一小段他要骑驴子，没有 特意的道理，但是他这边讲到的就是他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而且是一个确定，就是他是以一个君王的身份来到这个城。那当然君王来到城，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骑马呢就是一个战士要进城攻打，就是比较那种比较强势，那驴军呢就是一个和平的。那这在撒加利亚书，我在这边 copy 过来说，你看那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这边讲到就是在这里，看啊，你的王照这里是温柔，温柔就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子。所以他在来到这边呢，骑着驴驹是表达和平，他是一个和平之君，但是同时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君王，以和平之姿来到耶路撒冷城。所以当主耶稣已经确认他身份之后呢，他来到耶路撒冷城不是要默默的进来。如果从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主耶稣其实不是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城，或者是说不是他在传道之后第一次来，但是他前两次都是属于来这边朝圣的人，这种在人群之间，但是在这里他已经显明了他身份，他就用这个身份进到耶路撒冷城。那马太福音是一个特别的地方，这边讲到了两匹驴哦，一个是驴，还有他的驴驹，这是唯一一个，其他都只是讲说他只骑着驴驹哦。那这里面有讲到说如果说其他的福音书有讲到这个驴驹是从来没有被骑过的，所以呢他的带着他妈妈让他稳定也有可能哦。这边讲说他们去牵了嘛，驴和驴驹来哦。那这个时候大家的反应是很特别的，这个大家反应一来大家都震动，因为主耶稣虽然远在加利服侍，但是他的名声已经传遍全地了。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喊着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那这件事情就很大了。那这边有讲到说何塞纳是有求救的意思，但是是称颂的话，他原本是诗篇里面的话，何塞纳，大家在这边讲就已经讲到了他身份，这个合成都惊动了，这个惊动是好像地震一样，人家讲哇，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阵势？我们虽然来这边都是来这边敬拜神的，但是呢，有一个人来到这里，而且大家喊着对他讲的名字是大卫的子孙，而且用最高的规格来向他欢呼，这个还得了？那这个是谁？这个是谁？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主耶稣到底是谁？而且那这时候大家讲什么？是加利利的拿撒勒的先知哦。那这句话其实有一点冷调。如果这边一讲到说哦，是我们的大祭司，或者是哪一个法利赛人的大学者，好，没有，是拿撒勒。那这个讲起来，原本会觉得啊，拿撒勒是什么？而且只是一位先知。但实际上呢，在这边讲到拿撒勒有根的意思，也有耶西的根的意思，也有相关于大卫的子孙的这个概念。那我们这边就讲到了他进城，这是中数节啊，每个人都有很大的这个兴奋的程度。那这个何塞纳是什么意思呢？何塞纳其实他的发音呢是应该是发 Hosanna， 你看这听起来就有一点像是这个希伯来文哦。他是 Hosea， 就是何西阿，就是拯救的意思。 Joshua 就是耶和华拯救， J 就是耶和华，所以呢 Hosea 就是拯救，那就是求和现在，也就是说求主拯救我，这是何萨那。因为拉丁文没有 Sha 的音，就只好用何萨那变成何萨那。那这边一开始的牧师也提到说，这是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里面提到的，是骑着驴的驹子。那这是谁？是一个很令人关心的问题，是合成都惊动了，这到底是谁呢？他是一位先知，他又是一位骑着驴的君王，而且是一个和平的君王，而且他还是一位救主，这是一个大灾问哦，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么你对他的认知关系到于你从他这边能够得着的是什么。 所以这边有讲到信仰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祷告的，哎，我怎么样祷告有功效啊？那神是多么的爱我，或神是多么的公义？最关键的是耶稣是谁？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把基督拿掉了，就只剩下徒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只知有父不知有子，只知有灵不知有主，这是一个危机哦，也不是是一个很少的危机，是很多人都会不经意的忘掉这件事情。这边有讲到何塞那的意思，就是诗篇118篇有提到其中的第25节说，耶和华求你拯救，那就是刚刚有讲到何西亚就是拯救，那就是求何西亚呢，在这边啊就提到了何塞那呢，其实是从拯求救到称颂啊。一开始讲到耶和华求你救我，这是诗篇118篇所讲的，接着呢到了主耶稣那里就成了一个称颂了，因为是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是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这是人生的一个很大逆转，这是一个呼求到成就的一个关键。和合本其实有附，就是说何塞那原来是求救，在这里是一个称颂的意思，就是已经得着成，已经得着拯救，在这边来欢呼赞美。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主耶稣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人子来要舍命，他是在最终给予我们拯救，所以何塞那是拯救，而主耶稣就是那位拯救者，那而且是就是那拯救，那困境中的拯救，大卫的子孙救我，这个在诗篇里面讲到的，那也在我们主耶稣在传道的很多的过程当中，常常都是那个社会比较底层的看见了这件事情，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主耶稣就停下来说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要眼睛能看见，主耶稣动了慈心，就把他眼睛一抹，他们就看见了而跟从主。那大卫的子孙呢，在一开始就有提到说会有一子赐给我们，这是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提到，他是那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哦，这个讲到了，除了是主耶稣，没有人能够讲到这个字是谁哦。那接着呢，先知耶利米书就讲到了大卫公义的苗裔，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那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会称大卫的子孙，就从这边一步一步来，一直到主耶稣的家谱，有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进了城，开始就洁净圣殿啊。这边讲到，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推倒兑换银钱，这是一个很大的动作。洁净圣殿呢，如果我们有看过约翰福音的话，主耶稣在传道的初期也做了一次这样的事情。这不是同一件事情啊，我们一般人同意，其实他做了两次，但是他这一次呢，也做了这个事情，在圣殿哦，你还记得大家讲说，哇，你看何等大的殿宇，圣殿其实是很大的。这个还不是圣殿里面，是圣殿外围的。做，他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因为大家常常都是很远的地方来的，来这边就是买卖鸽子，说他们没有办法带牲畜来啊，就在这边，然后他们也不能用罗马的银钱来奉献，所以呢要兑换当地的圣殿的银子，就有兑换银钱啊，做买卖啊。那他就主耶稣就这样子推倒，这个是很大的动作，因为这个不是说先一张桌子可以解决的，他跑到这边先一张，再跑到那边，然后他还用这个鞭打，这个杆是很大的动作，很显然是有很大的气势，这个大到在旁边人都只能愣住了，不会挡住他哦。那主耶稣里面讲到了一件重要事情，说你到时这是必称为祷告的殿，你到使他成为贼窝。这经是哪个经呢？以赛亚书这边讲到说，主要是在讲说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讲到的是外邦人，然后呢他会让他们来到坛上蒙悦纳，因为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啊。这边主要是在强调是万民祷告的殿，所以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却使他成为贼窝了。这里面很显然的呢，有讲到他们做这件事情是有一些错误的事情， 除了心态上错误，还有在这边要讹诈别人的心情事情哦。这是主耶稣让大家来这边圣殿敬拜的这个心被搞砸了，所以主耶稣非常的生气。那里面还有瞎子、瘸子要到耶稣跟前，他们就治好他。那有人就在这边提到说，当初大卫在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不是有说这个瞎子和瘸子的事情，如果你不能打败瞎子瘸子，你不能上来。大卫就非常生气，从此不能有瞎子瘸子。这边也有提到，好像讲到瞎子和瘸子来到耶稣跟前，让他们进来，他还医好他们。那这个时候文士、祭司长和文士呢，看见这件事情哦，第一件事情就说，你听到这些人讲的话了没有？他不是说大家在这边吵吵嚷嚷，我们在敬拜怎么会这么吵，不是，你们听到他讲的是什么？因为他讲什么？何撒那归于大卫子孙，是清清楚讲到主耶稣的身份。那这些人就生气了，主耶稣说，你有听到经上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那原文呢是诗篇的第八篇二节讲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那这边原来的经文呢，诗篇讲到的是在敌人攻打之前，神呢用这种人看为软弱的这个口中呢建立了能力，欢呼赞美，因为神给他们让他们这个报仇的闭口无言，因为神施行了拯救。那在这边讲到呢，就是在软弱的人口中，他的赞美显出了神的能力。为什么可以让小孩子？因为他们有单纯的心，有没有？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得见神，他们看到了神的赞美，看到了神，于是就赞美。所以呢，主耶稣用这个来告诉他们说，孩子们因为看见了神的能力，于是就发出了赞美。难道你们没有念过吗？哇，这个是很大的。他对他讲的是谁？祭司长文士是读经，他是教导人的，所以说你没念过吗？怎么念了还搞不懂呢？哇，这话讲的非常重了。所以牧师在这边就提到说，孩子有单纯的心，看到了就赞美。我们常常这个人老练了以后就说，你不能看事情的表象啊，看动机啊，用什么错误的眼光看呢？其实你单纯的看到宇宙星宿，看到了神的能力，看到主耶稣，看到神的恩典和拯救，就是这么单纯的。那活在信心领域，接着呢，有看到主耶稣 这件事情，他回程又回来看，就看到了一棵无花果树。这边讲到的一个神迹呢，是主耶稣施行神迹里面唯一一个没有这个对人有益处的。他主要是行的呢，是一个审判的一个神迹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神迹。他讲到什么，在树上找不着什么，因为他什么，他饿了，所以就想要找果子，就找不到什么，却有叶子。从今以后就审判他，就不结果子，他就枯干了。为什么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呢？因为无花果树呢，当它有叶子的时候，应该就要有果子。它只有叶子没有果子呢，就虚有其表，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有没有常常在以赛亚书提到，我辛辛苦种了葡萄树，想要得果子却得了野葡萄，我栽种了无花果树却没有得着果子，这是然后就把它砍伐了。所以呢，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寓意在里面。那之前也有提到过，对于法利赛人啊，那些他们也是属于看样子有叶子却没有果子的人啊，这边也有一些相关联性。那门徒看见了，并没有说哎，你为什么这样这么凶，而是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基本上无花果树不对这件事情他们也能够承认，但是他们看到的是主耶稣的权柄。那主耶稣说，你若有信心不疑惑，就能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边讲到你们有信心，跟之前有提到过，你们如果有像这个芥菜种的这个信心，就可以把山都 离开。这边讲到的是你有信心，但是讲到的是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哇，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呢？这个之前主耶稣在第七章也讲过，就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了，也有这个关系。但是前面讲的是你要有一个信心，这边第七章讲的是什么？你们在天上跟你们是有父跟儿女的关系，就说你跟神之间有这样子的关系，你知道神的心意，你就会建立信心，于是按着神的心意求，你就会得着。这不是一个哦，这个空白支票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那这边就提到说，这个只有叶子，这边讲到有叶子和有果子，应该是果子跟叶子在一起哦。这边讲到的信心是要有对象的，不是说我有信心是自信，信自己那更糟。这边要信的是主耶稣基督，耶稣是福音的内容。所以呢，这边有提到说犹太人求的是神迹，希利人求智慧，我们却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接着呢，主耶稣继续进了殿要教训人，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还记得这个祭司长是第一次进到这个 scope 里面，之前来这边责问的都是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这回呢祭司长加入了。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这些事讲的是哪些事呢？当然就是他进城的那些事，不只是主耶稣洁净圣殿挡了他们财路这件事情，还有他骑驴进城接受大家的颂赞，让人来称呼他为大卫的子孙，这一切的事情，这些事谁给你权柄做这些事呢？这是很特别的，他们应该是第一个看到权柄的人，他们却问这个事情，会问就表示他不相信。主耶稣就用另外一个问题来问他，那我就问你，约翰的敬礼是哪里来的？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想了，就是他没有要回答问题， 他没有办法用诚心来回答问题，他第一件事情就讲说，那我如果回答这个他就会用这个来攻，回答那个就问那个来攻。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呢？他们问耶稣的问题也是这样在想的嘛。之前好几次都问主耶稣的问题都是希望他陷入两难，但是主耶稣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在告诉他们要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心来接受这个答案。因为你们如果说连约翰的敬礼都答不上来，你们根本就不是来问我问题，你是来刁难我，你根本就没有要得到这个答案。所以呢，主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什么权柄做这事。我原本第一个看到会觉得说哇也挺任性的，我问你你问我，你不跟我说我也不跟你说。其实不是啊，是主耶稣有这个权柄，你们看到了应该要知道的。他一路上主耶稣说你们不信我也要信我所做的事情，他所行的神迹，他所教训的教导都不像一般的文士，他们看都看不出来，还有什么好问的呢？主要是在讲你没有这个心，神也不会告诉你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是什么？跟神斗心机的人。他想啊，神问我这个，其实主耶稣会这么做也是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你在这边讲，你以为你讲出来才算数吗？你心里想早就知道了，这是跟神斗心机，而且跟却在结果是跟永生失算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有些人觉得自己有智慧，觉得说啊，神怎么会这样做，怎么会那样做？不要跟神斗心机哦。那接着讲到的是两个儿子的比喻，有两个儿子，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熟的。大儿子说我不去，很有种哦，我不去，然后就哎，还是要去。小儿子怎么样？我去我去，好，结果呢后来没去。那大儿子小儿子很清楚的在这边主耶稣有解释这个比喻，这个大儿子很显然就是那些跟他辩论的这些人，原本呢大儿子有最高的 privilege， 他本来是可以最早领受两份的遗产，两份的这个权柄的。哦，不是，不是讲错，大儿子其实是那个这个税吏和娼妓，那小儿子呢，就是那些说会去，结果却不去的人。所以呢，主耶稣就 在这边讲说税吏和娼妓，他们后来懊悔了，结果就去了。那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不信他，税吏和娼妓信了。后来呢，你们看见还是不懊悔去信他，也就是说你本来应该是那位本来应该要可以信的，结果呢你不懊悔。这边我特别 highlight 两个懊悔的字、哦、就是他们有发现自己的错就懊悔。当初他们是神差派先知来告诉他们，他们就懊悔，他们 不接受，后来呢就懊悔。那些呢讲话好听的，结果呢没有做到。两个儿子的比喻，这个是很针对性的一个比喻、哦、所以这边讲到说谁是遵行父命，是那位凭着信心进入的人。这边就讲到说谁能进呢？主耶稣说我们众人问说我们当怎么行才算做神的工，主耶稣说信神所差来就是做神的工。我们要进神的，我要靠的呢就是信心，信的主耶稣。这边讲到说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怎么样不信他。所以牧师也在这边提到说，这边不只是讲到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们有没有信心信他，看到这个提醒而懊悔。接着讲到一件事情是凶恶缘故的比喻。这边讲到刚刚讲了大儿子小儿子，又再一次的讲到说一个比喻，家主摘了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就是有一段时间让他们去做这件事情。于是呢那收果子的时候近，就是这个时候应该要收果子，第一件事情他们就打发仆人去收果子。结果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园户不但没有按照之前的约定给果子，反倒呢就去打那个仆人，还杀了，用石头又打死一个。那主人还有心，还是有耐心再发别的仆人，园户还是照样是什么意思，又打又杀的。最后就怎么样，就是派他的儿子，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这是一个恩典、啊、他没有，照理来讲你杀人就应该要偿命啊，没有，再派还是这样，最后还是想要挽回。不料这园户呢反而看了儿子更气，就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来杀他占他的产业。这其实是很深很深的一个道理。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园户其实很有脑子，不是只是一个这个普通的农工农民工啊，他们可是一个有脑子。这个仆人他都打了，儿子还得了，儿子是承受财，如果儿子来了那我们还算什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算了。那些在摩西的位，那些讲授神真理的人，当神的儿子来的时候他们就没位置啊。他们拿出他推他出葡萄园外杀了，这也是跟主耶稣他们、推出了这个、圣城然后杀了一样的道理。他就说、他们就说要这个园户怎么处理呢？很自然，就是要下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什么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啊、不是说你们不要我就给别人，那个人还有另外一个 qualification 是什么？交果子，最终还是要交果子、啊、是给那些交果子的。那这个时候呢主耶稣继续讲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哦、这句话呢是在诗篇的118篇，这边讲到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石头这件事情在以赛亚书其实已经有提到过，就是匠人弃了这石头，也就是说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当你面对挑战的时候，你是坚定在哪一个石头？那当时讲到是你要信靠神，不要信靠外邦。那他们的那些匠人就是当时的这个首领呢放弃了这件事情，但是神决定把他作为头块的石头。那这里面就讲到当然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之后其他的经文我们待会 会看、啊、那这边又讲到说神的国会从你们那边夺去，很显然这个凶恶缘户呢 这个不结果子就是那一群人。这边讲到两件事情，这个不是同一个经啊，就是谁掉在石头上审讯。前面讲的是以赛亚书八章十节说，以色列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然后呢，这石头要砸的稀烂，是在但以理书，非人手所造的石头。这讲到的是，不论你建立了什么样帝国，最终是那非人手所造石头会把他们打烂。这边都在在的讲到了，这边原本讲的是耶和华是那石头，耶和华所定义做的是那石头，那这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那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就说，啊，这摆明就讲他们嘛，他们就更生气了，他们没有悔改，反而更生气，只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他们是投鼠忌器，他们心思很细密啊，但是却是错误的心思。那主人的儿子是在园外被杀，那这个赎罪祭也是在营外被烧，所以主耶稣也是在城外受苦，这边有很大的相对应的地方。三块石头是匠人所弃的石头，第一个石头是匠人所弃的石头。那彼得前书刚刚有讲到了诗篇，那彼得前书有说呢，匠人所弃的时候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讲的哪是主乃活石啊。接着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就讲到的是主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绊脚的石头呢，是在以赛亚刚刚有提到过，那西缅给他祝福的时候呢，也提到说这孩子背离会叫许多人跌倒，也叫许多人兴起。这石头会让人跌倒，这想到很痛嘛，就摆在那边走在路阵当中的，你就像走过去呀，踢到，哇，痛得不得了。接着呢，是要做这个，为什么呢？因为磐石已经立定在那里，你要嘛就是顺着，要嘛呢就是被跌倒。彼得前书也讲到说，做了绊脚的时候，敌人的磐石，也就是说你这个公理呢，你不接受，你就会被绊倒。这是一个绊倒的绊人的石头。接着呢是什么？非人手所造，这是但以理书啊所提到的。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防匠人弃的石头，就是大家也应该，你不能照着这样做，但是你信靠他，在人眼中一开始可能会好像很 shaky， 但实际上结果是什么？必不羞愧，必不羞愧。好，接着呢娶亲的筵席，耶稣又对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个王摆设筵席娶亲，就打发他仆人去。那筵席呢是已经预备好，这边有讲请那些被召的人，那些人照理来讲是原本就知道的，如果说我们从圣经的眼光来看，应该就是那些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是那被召的。那当然那些在这个圣殿里面服侍的人更是那些被召的人。结果呢，结果是什么？到自己田里去，就是去做自己事情，不管原本约的也不去了。还有什么做买卖做事情，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就讨厌这件事情。那王当然大怒，就说筵席已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筵席已经预备好了，所招的人却不配。所以呢就告诉他们，你去把所有人都招来，不论善恶都招来，坐满了，坐满了。这件事情原来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蛮好的结局哦，本来不配的都招进来，但是却讲到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说有一个没穿礼服，就对他说，你怎么这人不穿礼服呢？那个无言可答，然后就哀哭切齿，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里面很多人在这边就有点困难，就说你不是说原来这些人都没预备吗？你这些来，要不要来？来来了就当然就是原本我刚从田里做工回来，我就直接来了。看起来不是，因为那个人是无言可答，他不是说你怎么不穿礼服？我刚刚在做田，你就叫我来吃饭，我怎么还穿礼服？不是的，他们心里面有预备的， 是招他们，告诉他们说来，他们好来，我去准备一下东西，拿好东西过就过来。在这件事情上，就是说你被招，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心态就来了。前面的人好像有预备，最后不来。这个呢，来了心态随便，最终也是没有结果。所以这边有讲到一个最重要的道理是，被招的人多，选上人少。所以这个呢，这个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是在启示录里面讲的啊。那邀请的范围什么？是万国万民，不论善恶都招卷来，大家来参加这个筵席。然后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边有讲到说，是因着神的恩，他们不是配得来的，他们是出于神恩典的邀请。那谁在里面呢？在马太福音有讲说，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与亚伯拉罕一同坐席。这边也讲各方各族各国的人，神爱的是世人，他的邀请的人的对象是没有限制的。但网友一个要求，你最终来还是要有礼服。那我们衍生来讲，就是基督的救恩，信徒所行的义，这就是你当你领受了神的恩典，你怎么回应？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这个招啊，是这个受到邀请，选上是这个字，就是选民，教会就是这个字。然后邀请和接受，当趁耶和华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可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我们如果忽略这些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这边讲到的是，当我们被呼召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急切的、积极的来配合。这边讲到说，如果和既然呢，就是说有些人是怀疑，说如果神是真的，那你开始心态有点保留。那如既然神是真的，你应该就要跨出这一步，信靠和顺服啊。那我们继续看呢，这边讲到说，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来陷害他。你看，他们已经有这个态度，就是借着耶稣的话来陷害他，打发他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啊。这边讲到一开始讲，法利赛人跟西律党本来是不能在一起的，西律党当然政治性的，愿意妥协给西律的人。这回呢，他们本来是处不在一起的，为了陷害耶稣，哎，都凑在一起了，为了共同的敌人啊。那他这边讲，他讲得很好啊，你是诚实人啊，你绝对不会做什么事情不巡耶吗？那一个简单问题，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那主耶稣当然看到这个问题，一开始就知道说你是假冒伪善，为什么要试探我？主耶稣每次回答都直接直指核心哦。为什么这个纳税给该撒？如果说要纳税给该撒，说可以纳，那当时的人就说啊，我们怎么可以这个承认我们是被奴役的？那有一群人就不高兴，那不纳呢？那还得了？那这个罗马人能够接受吗？那些依靠罗马的人也都会讲啊。那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主要是看什么？这个像和号是谁的？这个银钱主要在你用谁的银钱，你也是接受他的管理，你就应该要服侍他，不是服侍他，你就应该要照着这个像上的来去做。那我们呢？我们有神的像，我们也应当归给神。你看，就稀奇，这不是随随便便急中生智可以有的智慧啊！这若不是从神来的，我不觉得有任何人能够讲出这样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他们继续问，那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的事啊，哇，就讲了一个非常 extreme，七个人，第一个去了，第二个，第二个去了，第三个这样。那之后怎么样？他们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以此来证明没有复活。如果有复活，那天堂一定大乱嘛！哇，这个到底是我的孩子，那个还是我的太太，以此证明。但是主耶稣亲自的讲，在天上不是像我们在又回到天上又照过我们平常的生活，而是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因为从一句话说，我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神，乃是活人的神。加尔文有讲过一句话：人，如果你说你是爸爸，你没有孩子，你就不能说你是爸爸；你没有子民，你不能称为王。所以严格的说，主只能是活人的神。从这里边来引证，那些人终究会有复活的盼望。所以这边讲到说， 有三次被问，还有一次的反问呢。问了该撒死了的人，然后接着有法律上的诫命这件事情啊，然后四个经典的回答：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好，这些。好，那这边就讲说，神的物当归给神，该撒的物。这边讲这个就是一个铜钱，这里面有该撒的像。那我们呢？这叫物归其主的原则。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当要归给神。所以我们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当纳的。然后呢，燔祭、收成祭呢，是当做这个献给神的馨香的火祭，是自愿的、感恩的、蒙福的。所以这边讲到复活的事，复活可不可能呢？复活可不可能？我们当然不可能，医生也不可能，谁可能？你的神有多大？神是全能的神，就没有不可能的。这边讲到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看了圣经看那么久，想了那么久，结果什么都不知道。接着讲到最大的诫命，也是试探。什么是最大？第一个，尽心、尽心、尽力。这是在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这其实是大家都很熟的啊。其次也相反，这边讲到的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是律法和诫命。这律法和先知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圣经，就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他们分成律法，就是摩西五经，还有先知书，这个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接着讲啊，这个时候主耶稣就回问他们：那你们说这个论到基督，他是谁的子孙？如果是的话，怎么说主对我主说？这诗篇110篇讲的说，你做耶和华对我主说，这个主对我主是当时人不敢随便称神为神哦，所以就主对我主，其实讲到的是那一位被称为大卫子孙的那个是主。那这里面就有冲突，那到底是不是呢？他的确是大卫子孙，但为什么又说不是呢？好像不是呢？也就是说，这个大卫子孙绝对不是你们心里想的那样子，就是一个就神的人的血脉来之后出了一个伟大的人。很显然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他同时也是有神的身份，这是一个对他们有很大的开眼睛的一个很重要的宣示，就是那将要来的不是一个人眼光的那一种子孙，而是带有神身份的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神是爱我们，爱神爱人，这是我们本年度的主题啊。那爱是道理的总纲，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那基督是主，所以基督是主，基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就是说只要是大卫子孙都可以怎么样，或者是某一个很伟大的子孙，而是他是主，而且没有人能够回答一言。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当主耶稣跟人家辩论的时候，很难有人说你一言我一语，我讲完你又回忆我一句话。主耶稣因为他直指问题的核心，所以他们都没有办法跟他辩驳。所以神既然是真的，就应当让主耶稣当我们的主，我们要重新看重与神的关系。接着讲到的责备，这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圣经最长的一篇责备、第一个责备是什么？你们要谨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坐在摩西的位。什么叫坐在摩西的位？因为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所以呢，他们坐在摩西的位，就是按着这个权柄来讲述神的律法。他们说的话，你们可能要做，但是呢，你们不要照着他们行为做，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还怎么样？故意让人家看见。所以他就讲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也不要称地上人为父，不要遵守师尊。这里面就好像很惊讶。哎，不能叫人家拉比，不能称受师尊，甚至有人讲说，从此我们就不能叫牧师啊，我们都是平等的弟兄啊，不要什么师。其实这不是这个意思啊，主要在讲说尊贵意思。我们弟兄姐妹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呢，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用人。那这边的父呢，是一个这个天父的这个师尊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能叫我们爸爸为爸爸啊，所以这边讲到的是一个天上为父的这个观念。所以呢，我们在中间我们要自卑，不要像法利赛人把自己升为高啊， 我像父一样，我像师尊一样，反而要自己谦卑。所以这边讲到，主耶稣也讲，凡自己谦卑像这孩子的，他在天国当中就是最大的。一个讲到法利赛人的笑，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作秀主义。这边讲到佩戴经文做宽了穗子，这个是佩戴经文，这个就是戴在头上这个经文。然后你看这个是袋子，衣裳袋子，然后穗子在这边没有看到、啊、就是想要表达出来我是多么的敬虔，这都是不对。接着讲到法利赛人的欺惑，这边要讲到第一个是自己不进去，自己什么都不愿意做，也不让人这样做，然后做了很多的错误的事情，然后还让人家接受他，接受了以后反而成为地狱之子，然后瞎眼领路。这边讲到说凡指着弹琴，这边讲到主耶稣说什么事都不可起，为什么这边在讲这件事情呢？主要是在讲说他们为了要实行这个律法，就开始讲说那有很多的东西啊，我指着什么起誓有不同的这个功能啊。主耶稣告诉他说，你起誓就是要不论怎么起誓你都要实践，你不论是指着坛指着殿什么，最终都是指着那坐在宝座上的起誓，也就是说你起誓了就一定要做。但是他们却不是这样。第四个啊，你们做一些细微末节事，但更重要的这些公义怜悯反而不做。这个瞎眼领路，萌虫滤出来，就是很小的那种虫，要喝水啊，你们要滤出这个危险的东西，那骆驼却吞下去啊。然后五跟六是外面很干净，里面却很肮脏啊。这边讲到说假冒伪善的人，他们就讲到哇，那些先知啊，修造坟墓啊，又好像说哦，我们修造坟墓是我们尊敬祖先，但是我们不会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但是主耶稣说，你们做这件事情，其实就在表达说你们跟他们是一样的。这边讲到说，从义人亚伯的血到坛上坛中，巴拉加的撒加利亚血为止，都在他们身上。这边讲到的是创世纪和历代之下里面讲到的撒加利亚临死的说耶和华愿耶和华伸冤。所以这里面说你们有祸了。接着讲到叹息耶路撒冷，就想说哇，多次我愿意把你们聚起来，这个在以赛亚书也常常听到，就说我愿意接受你们，但是你们怎么样？不愿意，人不愿意啊。然后这边讲到说，看啊，你的家会成为荒场，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承受。这奉主名啊，应当承受，在之前有提到过二十一章说奉主名来是对着主耶稣讲的。当你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你们才能够再见到神的面了。人有恩典，但是神有恩典，但人有自由意志。二十四章讲到的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到的是圣言被毁啊。这边讲的，他们问说，说这里面没有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被拆毁。他说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个事？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其实在门徒的眼光看来好像是同一件事情，但其实是两件事情哦。是两个日子，一个是圣殿被毁的日子，也有基督再来的日子。然后主耶稣回答也其实也分成两段，但前面一大段讲到的都是圣殿被毁的事情，会有许多人跌倒，唯有忍耐必然得救啊。然后末期才到，所以这件事情并不是末期啊。这边讲的末期是圣殿的末期，不是最终的末期，所以仍然讲到说圣殿一块没有在另外一块上面。圣殿在哪里？现在你看这么大的殿，一块这么一块石头大得不得了，你想这个时候如果主耶稣说派人，我们现在一块一块石头搬下来，搬得下来吗？无法想象。但是所以这个预言不是说随随便便可以成就的，但是最终还是耶路撒冷围城之后，提多将军真的做了这件事情。这是提多凯旋门有讲到了，他们把圣殿什么都拆了，都搬到了这个罗马去了。现在呢，是不是没有了那个城呢？现在是没有了，刚刚那个是模型哦。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看到的这边讲到的困难都是在末世的时候，都是在我们面对 就是在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会有许多让他们心里冷淡的事情会渐渐的发生了。你们必须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那常常有人讲说得救是末世的得救，但其实常常这个忍耐到底必然得救，这得救是他们在今生的得救。这不是说我们看看是不是死前仍然忍耐着，我就可以得到永生。这不是永生的确据。这边忍耐到底就是你坚守神的、信仰。接着讲到选民减少灾难的日子，这边讲到的，这边也讲到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这边讲到其实意思是什么？讲说选民都疑惑了，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这边讲到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哦，这不是东方闪电哦。这边讲到的是什么？是当人子来的时候，是全世界都会知道，不会说，哎，我看到你没看到，你过来跟着我去吧，不是这件事情，是像闪电一样突然来，而且呢每个人都会知道。然后无花果树写这边就说你们看到了其实都知道，这边讲到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件事情就比较大了。前面讲的好像是这个末世的，那奇怪，这个世代那个十二使徒也都过去了，你不要说那个时代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千年了，两千年了，怎么好像没有成就？其实这边讲到的，到这边都还是在讲到这个圣殿被毁的事情哦。这边讲到的是一个那边征战非常大的一个景象，非常危急的一个景象。接着才讲说那日子那时辰，这那日子那时辰就是真正最后，没有人知道，所以呢，你们要预备。所以主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呢没有人知道，你要谨慎。所以那日子是肯定有这么一个日子，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所以牧师常常的确提醒我们不要去猜，我们唯一要做呢要做预备，要警醒。所以主耶稣才接着讲到这些预备，就说有见识的仆人，他讲什么？我主人必来的迟，就说啊，主耶稣要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无所谓，我们就应当做的没有做到，他应该要做管理家人事情，按时分粮，但是没有做。结果呢，当神突然来的时候呢，就怎么样？没有救了。所以神是主人，我们是管家，我们应该有一大责任在里面，而且我们是忠心有见识的管家。我们忠心呢是对神忠心，见识呢是以父的事，如何做好父的事，是聪明的工头的一个概念，是属灵的聪明。二十五章开始讲到十个童女比，也是同样的概念，就是新郎延迟了，刚刚有也是延迟了。而且呢，这些十个童女哦，五个聪明，五个笨的，不是聪明的人都没睡着，他们都睡着了。问题就在一个有预备，一个没有预备。所以呢，这边讲到说你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如果说我们还要再去讲这个油的意思是什么啊，这个意思可能就有点超过这个比喻。常常我们在讲比喻的时候得要知道比喻的精髓，而不是轻轻单纯的讲这个为什么是童女，为什么是女，然后呢灯又是什么，这个可能有一点超过原来想要讲的比喻。这比喻主要在讲说你应该要有预备，你也会睡着。我们当然每个人都说不能说为了等主来我们都不睡觉，睡还是会睡，但是因为有预备，纵使来了，你仍然可以进去。所以这个要警醒，要这个，因为不知道那个时辰。好，就是有聪明，有愚拙。接着讲到这个才干的事情，是领五千、两千、一千。接着呢，就讲到说啊，照着做的就去做。神给你什么，你就是照着去做，不要等，不要说神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这边讲到一个重点是，当你受到才干使用的时候呢，你的福分是什么？更多的责任，派更多的事管理，这是很大的福。还有一个，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一千的呢，当然就被责备了。说你是人，他心里想的神只是严格的，是要也没有你也要拿，就好像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人。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是主耶稣说，这个主人就回答，你既然这样讲，我就照着你说的来做，夺过来，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有余的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过来。这跟他在13章所讲的天国的奥秘也是一样，有的让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这是忠心的管家，他埋没神的恩赐，人生就没有成果。这个恶管家呢，就是他说忍心是不讲理，所以他用这个来去定义，那就据他所做的来定他的罪。最后的审判，这边讲到的是什么？神的审判，把羊分成绵羊和山羊。那就说怎么分呢？就是你做了这些事情，所以呢，就来去这个就是得到了这个恩典。那这边又讲到说，一人回答我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情？我听过一个道就说，做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做，没做的人话倒挺多的，我什么时候没做哈？那这边讲到说，你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就是坐在我身上，这是很重要的。坐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是要坐在人的身上啊。然后呢，对左边说，你们都到永火里面，为什么你们不坐在这些人往永刑去，义人却要往永生？你们没做，这个是我看到是吓得发抖。为什么？不是说你做了哪件事，你居然打了我身上我弟兄最小的，你居然杀了我弟兄，不是，你没有做，你没有错。没有做都到永刑里面，所以这边讲到说是你会有生命的表现，才会显出你的信心。然后呢，这个预备以来的荣耀，是我们预备的人就会得着这个荣耀。两个结局，进到永生或进到永死。什么是永生呢？永生是另外一种生命，神的生命不但永远。永远的，而且是美好，不是一直活着。有些人觉得一直活着不一定很好啊，是神的生命才是好的。然后永刑就好像是地狱，但其实是一个与神分离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就稍微耽搁一点时间，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次的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知道我们应当爱神爱人，这是最大的诫命。我们也当在我们弟兄当中显出神的恩典和爱来。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做不着，我们很多地方亏欠了神。求主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有力量遵行你的道。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也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得着神的喜悦。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乃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